说话呀，快到这个中秋节了，在咱们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呀传统，在中秋节这天啊，要祭一位啊神仙。这岁数大点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这小朋友啊，有的就知道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咱北京啊，在中秋节的时候啊，得祭奉啊兔爷。在咱北京啊，用这兔字开头的好词儿、坏词儿、典故还有很多。您比如说在这胡同里，哎，像我小时候淘气不说，这手啊还特别的闲的。这夏天天啊，天儿特别的热，晚不晌回来了，哟，看见李大爷他们家门口啊停着他那自行车，再一瞅四周没人，这心里啊这叫一个高兴，嘿，可逮着了，蔫不出溜的呀，就走到这自行车这，蹭蹭蹭就把这气眉芯噗一下就给拔了。要么说呀，你别干这淘气的坏事，就是这么寸，这气眉芯刚拔下来，呲，还没呲完呢，赵奶奶从院外边进来了，哟，你这小兔崽子肉，你可是淘气淘出了圈了，你这都流能了。您瞧见没有，小兔崽子。还有一些个呀，以兔爷开头的这个歇后语，您比如说兔爷拍胸口，怎么讲啊，这孩子太没心没肺了。您想啊，这兔爷是泥做的，两边的胚子啪一靠，这泥肚子里边哪有心哪有肺呀、啊？哎，没心没肺。再有啊，兔爷掏耳朵，嘿，呲，这事儿可崴泥了，可不是吗？兔爷这泥耳朵里边哪有玩意儿？可不全是泥吗？现如今呢，您要不奔城里这胡同去，有些个这北京的老话啊，您兴许是听不着了。今儿个呀，咱们就聊聊这个兔爷。在这《封神演义》里啊，有这么一位神仙，他叫什么呢？长耳定光仙。这位长耳定光仙呀、啊，他就是今儿个的主人，咱北京的这个兔爷，也主要活跃在啊北京、河北、山东的这一块啊地界之内。在清末的时候，徐克呀，在这《清拜类钞时令类》中，曾经啊这样记载：中秋日，京师啊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贴呢金泥，身施彩绘，具者呀高三四尺，直径啊万钱，贵家巨士啊多购归，以香花饼果供养之。晋中啊依然在这老年间啊，每年快到这中秋节前这几天啊，半拉月的时候，这市场上啊就开始啊卖这兔爷了，家家户户啊都去买这个兔爷，大点的三四尺高，小个的呢两三寸，不点这么一小兔爷，哎，挨家挨户啊把它买回去。要说起这老年间的兔爷呀、啊，个个都是啊兔面人身，粉白的面孔之上啊一对朝天大耳，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兔爷呀、啊，左手托臼，右手呢找杵，做出这么一个捣药的样子，好事啊讨人喜欢。尤其是这老年间，您说这孩子有什么玩意儿啊？快到中秋节了，上街买吃的买菜，看见卖兔爷的，哟，不行，您得给我买一个好玩。大人的呢也得请一个回去，到了祭月的时候把兔爷呀摆上，好事祭拜。老年间这祭月呀还不是瞎祭的，还有这么一讲究，男不祭月，女不祭灶。所以这男的呀您得边上看着，到了拜月的时候呢，只能由家里这女性啊和孩子们来啊进行这拜月的仪式。院里呀摆上这么一个小桌子，桌子上面把这兔爷往上一放，前边啊瓜啊滚啊小月饼啊都给放上，准备这么一碗清水。这拜月呀 最重要的是在这兔爷的身后边还得挂上这么一大张啊月光码。月光码这东西啊有好些个人啊甭说见过了，连听都没听说过。它是什么呢？据这燕京碎石记中记载，月光码者以纸为之，上会啊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会呢月宫即啊捣药之兔，也就是一张啊长不溜的大纸，哎，上边呢画着这个太阴星君啊菩萨像，下边呢画着这月宫，就是这么一张纸，上面印着这些东西，挂在这个兔爷的后边。在老年间这个拜月的时候啊，这个月光码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什么呢？拜完月以后，行完这拜月磕头的礼以后，这女孩们由这岁数最大的女性干嘛呀，把这个月光码啊烧了，给它烧成灰，这样拜月的这个仪式啊才算完成了。随着这时间的流失啊，这拜月的形式呢也有所变化。以前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女性和孩子，后来呢这孩子们喜欢着小泥娃娃小泥兔子，多好玩多喜庆啊，哎，就学这个大人拜来拜去拜来拜去。到了清末民国这个时候啊，有的家里边啊就是一到这中秋节，在这院里支上孩子们拜着玩去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再后来呢，慢慢啊就变成这孩子的儿童玩具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庙会上啊街面上啊总是有啊这摆摊推车卖这兔爷的，孩子们看见喜欢，一喜欢就得请一个回家去拿到手里玩啊，摆在床边啊。哎，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总爱问这老人，这兔爷是怎么来的呀？要说起这兔爷的传说呀，还得从这西游记开始说起。在这西游记里啊有这么一段，唐僧啊被这天竺国的公主给掠去了，非得呀要招亲。哎呦，不成，和尚啊我爱你，你瞧这小白肉的嫩啊，今儿晚上不成咱们就哎下回分解啊。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要说起这天竺国的公主，她是谁？她就是啊月亮之上广寒宫的玉兔。您再看她那兵器，手拿的是什么呀？就是啊一把药杵。再说呢，她住在什么地方呢？金光洞。很多咱们传统的兔爷的泥塑像，您看故宫里边啊或者是老年间的，多以啊金光洞为创作背景。这兔爷呀坐在这么一个山洞上，左手呢拿着这么一个药杵做这个捣药状。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么一年啊，这人间闹了大瘟疫，这老百姓啊死的死病的病。这嫦娥呀得知这人间闹了瘟疫了，赶紧派这玉兔啊下去给我救救这天下苦难的老百姓。玉兔得令，嗖就下到了人间。到了人间以后啊，他这一身白白呲咧的大毛，门都不敲下来，推门就进去。这一进来老百姓这一看，哎呀妈爷子，你这眉开美颜呐、啊、扑击刺棱咔嚓啊，这甭管是一口气呀一跟头啊，吓得够呛。老百姓吓得够呛，还敢吃他的药吗？玉兔一想，不行，这我得去捯饬捯饬去啊，也是啊，这么大一大白兔子啊上人家去啊，不得给人吓坏了吧。他只好啊想了一个办法，到这附近的庙里啊借了这神像的盔甲披在身上，打开这美颜的功能，把自己个儿啊变成了男子的模样。他把这一红一白的两味药啊挨家挨户送到这老百姓手里。说也奇怪了，老百姓吃了这药以后没几天，这人间的瘟疫啊没了。当这大家伙啊看到月兔返回这月宫的时候，这才啊 恍然大悟，哎呦喂，这是广寒宫的玉兔给我们治病来。为了感谢这玉兔啊，来给大家伙治病，到了每年的中秋节呢，这老百姓啊就以兔爷的形象为以啊祭拜。还有的这用心的老百姓啊，就做了这自来红和自来白的月饼，用以啊纪念这兔爷拿来这两味啊一红一白的药。再到了以后呢，咱北京啊就家家户户喜欢在这中秋节的时候买来这个自来红啊自来白的月饼。为什么呢？吃了这月饼啊，咱们家里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吉吉祥祥啊，去病消灾。今儿个呀，兔爷的这传说故事典故就给大家呀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